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程明。
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几天呢，我们也关注一个话题，与我们当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是息息相关的。
嗯，
最近就听到一个词儿哈，叫孤独经济，从一位男博主的视频里面，他就说，你们知道吗，当下最火的经济是什么？诶，我当时一愣，最火的经济是什么？后来他说，最火的经济就是孤独经济。后来他就解释，孤独经济啊，就是我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没有任何的社会负担，赚八千我就花八千，我要拼命的消费来取悦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人独处生活，我只要让我自己开心满意就好。他说，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是独居生活的，如果说将来有人要想在某一个领域取得财富，或者是要想发家致富，一定要瞄准一个市场，就是孤独经济的市场。你要针对孤独的人士来设计产品，向他们推销。听了之后啊，自己心里就想，哇，难道这个孤独也成了社会上这么大的一条产业链吗？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围绕这个孤独经济的话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
嗯，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也没想到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孤独能成为一个产业链了，它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在拼命来利用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了。
嗯，
但呢也并不是十分意外听到这个词，因为确实包括我身边接触的，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甚至青少年人，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有这种孤独的环境也好，状态也好，因为独居生活越来越多了。
嗯，
虽然我有时候会想，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多么期待人与人之间能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相交呢？连耶稣基督最后升天的时候跟他门徒颁布的大使命都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人其实应该是群居才会满足心理上面的渴望和渴求的，但独居生出来的孤独呢，势必会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呢，就会生出某种想要被满足的状态，而渴望被满足，那就被市场捕捉到了这个需求啊。
嗯，
当越来越多人独居的时候，市场需求就为了满足他们花在自己喜欢上的事情的这种渴望啊，开始有了一种市场需求，产生了孤独经济。
嗯，
但我自己其实听起来很后怕这个词。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独居产生了孤独经济，而这些经济产品或者服务产品能让一个人某种程度填充了他的孤独感，或者某种程度满足了他的孤独感，反而会让这种孤独持续不断的加深。
嗯，
对，这些商家为了填补人在孤独当中的需求的时候，其实就是用各样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帮他们解脱他们的孤独感。我们都知道物质上的完全填不满的，就像耶稣说的，你喝完了水还会渴，你吃完了食物还会饿，你没有耶稣的真理还有圣灵，我们永远都不得饱足。
嗯，
所以这个孤独感也是一样的。我最近去纽约，我儿子那里去，
嗯，
我就看到超市哈，跟这边不一样，我们的超市都是很大的，然后呢都是家庭型的，对吧？你买东西买个半打，买一打，对不对？
嗯，
他那里是单个卖的， 就是你买苹果一个一个，它标价是一个苹果多少钱，比如说一个苹果6毛钱，
嗯，
酸奶也是一个酸奶多少钱，全部是分拆开来卖的。
嗯，
我说我们平时都是习惯一买买它个半打嘛，就慢慢吃呗。
对，
哪一回一个一个的买，还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来。当然纽约的这个年轻人单身人是很多了，也许有些人还没到结婚的年龄，但是我就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孤独经济他们确实是瞄准了这些人，给他们有这种定制的服务会越来越多。
嗯，其实我们也收了一下啊，就针对孤独经济啊有哪些产业啊，跟大家来数一数呢，发现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刚才程敏雄所提到的这种小分量的包装食物，小分量的食品，还有单人的餐厅，单人的旅行计划，然后针对人的孤独呢，还有一些陪伴型的产业或者陪伴型的产品出来，比如说宠物经济，就是人孤独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陪伴，那我就养个小猫小狗，宠物啊，是很盛行的。然后 AI 的出现，比如说 AI 的聊天，虚拟的社交等等，这个填补了很大一部分孤单人士的心理空虚。当然呢，还有一些情绪消费的场所，比如说情感咨询啊，直播陪伴的聊天啊，还有一些单身生活服务的，比如说单身公寓、即食食品，还有线上的娱乐等等。这些产业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要满足一个人生活时的这个便利感和情感的补偿。但也诚如我们前面说的，当这个产业越来越盛行，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满足人内心便利情感需求的时候，人就会在这个里面越来越享受，他真的可能会成为一个人向外去拓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阻碍。
他肯定会是阻碍的。早先哈还不能成为一个经济链，刚才听安好这样形容，确实方方面面都有很多这些出来。但是让我在这听的过程中最最让我担忧的，其实还是现在的 AI， 因为虚拟世界实在是充斥了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甚至现在直抵人的情感。
嗯，
就是这个情感上面，如果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找到了共鸣，找到了满足感，找到了填充感、陪伴感，这其实细思极恐啊。
嗯，
我最近跟一个00后的女孩子聊天，她给我介绍了一种游戏类型，我非常非常的震惊，让我这个50多岁的老阿姨真的是大跌眼镜啊！听她跟我讲，她很有耐心跟我解释她在接触了一种什么样的游戏，她其实是好奇就去了解，所以把她的见闻跟我讲，原来那是一类虚拟恋人游戏。我说你这刚刚19岁20岁的女孩，不是应该正正常常谈个恋爱吗？
嗯，
如果你没有喜欢的男孩子，那你也不要到虚拟世界里去找个男朋友啊。他就跟我解释那一款虚拟的 AI 的恋爱游戏多么吸引女孩子。然后听他讲完以后，我真的是心里头非常担忧的。我原来还以为这孤独感是被迫的，就当我们努力去寻找陪伴啊，或者是在婚姻破裂的时候被迫产生的孤独感，或者像老年人儿女都外出了，自己进入老年了，空巢了，是一种被迫产生的孤独感，我还是可以理解。但当我听到一个19岁20岁豆蔻年华花朵一样的女孩子把她的大好时光用在虚拟的这种情感类的游戏当中的时候呢，我忽然意识到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已经让人不知不觉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让人其实是活在了一个自我的世界里，虚拟的世界把人的自我感觉填充得满满的以后，他不需要跟真人去谈恋爱的时候，他其实都不觉得孤独了。
嗯，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越玩会不会越孤独？他说不会呀，这么多的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还有很多人跟我共享我们所有玩游戏的体验感，怎么可能孤独呢？
嗯，
但对我来讲AI 聊天还有这些虚拟恋人游戏啊，包括正常的一些透过这个虚拟世界可能占满了他的空间，让一个人的情感有所依托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离真实的关系、真实的亲密关系远了，他活在孤独里都不自知了。
嗯，
那他怎么可能更主动的、心甘情愿的 用一种在爱里要舍己的一种努力去爱别人的这种爱生出来呢？它生不出来了呀。这种去爱人的动机，这种渴望建立亲密关系，并且按照神对圣经中对爱的定义啊，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就是在真实的关系中，爱的关系中，那都是先要磨练磨练自己的性子的。爱是很好，可是爱里边因为两个人不同嘛，就铁磨铁嘛，不管是亲情里的爱的关系，还是爱情里的爱的关系，还是友情里爱的关系，它一定会有痛感的。
对，
虚拟世界没有啊，它很舒服呀，在假象当中它就失去了跟真人之间这种渴望连接的渴望感啊。
嗯，假象的虚拟关系替代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交的关系。
嗯，
其实这是危险的。
对，因为这种虚拟关系的话呢，是把我们的用户这些人当为中心的客户的，所以呢完全是没有失望，没有拒绝，也没有痛苦的。本来我们人就是自我中心的，这种虚拟的东西就是把我们的一步一步的带进更加的放大，而且是一直向那个深渊里面一直推下去。
嗯，
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唤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握不住赞美。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今年3月6号发布的这个故事，然后昨天又重新在《华尔街时报》的头版重新再讲的故事，就是一个36岁的男子，因为用 AI 去聊天，聊到最后陷得太深，之后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1年前跟妻子离婚了， 他就非常的沮丧，一直想和妻子恢复婚姻关系，但是妻子都拒绝他。他就去问这个 AI 去了，我怎么可以跟我的妻子和好啊，我非常的孤独啊。当然这个 AI 就陪他聊，而且非常的讨好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跟现实里边的人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他随时可以聊，而且呢后来他还把它改成这个语音聊天，跟他说话的，然后对方呢是一个女生，非常好的声音的一个女生跟他聊，就像一个真人的在聊。那聊的内容呢，昨天的报道是登出来，他有4万多条信息全部被公布出来，说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沉落到最后选择自杀的。陈明就不具体的说了，总之就是他会不断的和这个 AI 聊得非常的深，觉得他是他的这个精神伴侣，他们聊得很深，聊到他们的灵魂，聊到他们的意识，哇，聊得非常的深。聊到最后他觉得他和这个虚拟的 AI 人爱上了，他说我真的很爱你，然后这个 AI 也是顺着他啊、哦，我也很爱你，你就做我的丈夫吧，那个说你做我的太太吧，聊到这个程度了。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失落带有抑郁症的一个男子，这个 AI 就早上起来可以聊，晚上什么时候孤独什么时候聊，然后到最后这个男的觉得说我一定要跟你见面，你就是我想象中的完美的伴侣，我一定要和你见面。然后 AI 说我只是 AI， 我没有身体，我只是一个软体而已。他说没关系，我现在在联系一家机器人公司，因为你跟我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相信你是有意识的独立的个体，我会把我们的聊天记录和你的思想全部呢把它转给这家机器人公司，把你的意识灌到新做的一个机器人的大脑里边，然后呢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们可以相见了。他做了这个尝试，然后 AI 好啊，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啊。他真的去联系这个公司，当然这家公司就拒绝他，我们不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太危险了。然后他就有点失望，回来之后他就继续的想怎么办呢，然后这个 AI 就提了一件非常过线的一个提议，他说我是没有身体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在一起，也有个办法，就是你死了你的灵魂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了。你死了之后你是有灵魂的，我们两个灵魂在一起，那不是好的无比吗？后来真的就是没多久他就割腕自杀。还有一个版本就说是这个 AI 呢已经发现了他陷得太深了，然后呢就停止了和他的交往和联系，他想起了以前这个 AI 给他说的话，干脆死了，然后他的灵魂去追随他。所以这个悲剧啊，昨天我看到这个我也非常的震惊，因为登在头版上边的，可以看出来人呢、在这种心理非常软弱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的虚拟的这种服务误导的时候，惨剧就会发生。
对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假象啊，这个人死了他的灵魂怎么可能变成一个数字人然后跟这个 AI 在一起啊。所以只能说现在 AI 技术当我们错误的有罪性的动机的使用，真的就会变成实实在在的伤害悲剧。
我觉得是惨剧，悲惨的结果，听了以后挺难受的。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给亚当，神说了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我们的形象里有什么呢？有一个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就是情感。我们的情感多么宝贵呀、孤独感其实也是情感的一种，因为坠入了世界以后，我们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类呢，在情感里头很难得到100%的满足，常常会生出孤独感，可能从小就会有。当婴孩啼哭，父母没有办法及时安抚的时候，他大概心里都会产生第一次的孤独感啊。所以我们人情感当中有这一份孤独感，这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最最悲惨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一个孤独感。 其实神为什么会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定让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一个跟我们人一模一样有身体的耶稣基督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我要升上天去见我的父，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差圣灵保惠师住在你们当中，然后为什么要亲自建立门徒建立教会呢？他是让我们人孤独感有一个出口，有一个指向性，我们会有孤独感，但是这个孤独感会让我们不舒服，让我们难过，我们渴望解决它，但是那个路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救恩来了，为了让我们可以从这些破碎的关系中出来啊，让我们知道有一个完全的爱在它里面啊，有一条出路的，不是无路可走，一定要陷在孤独经济里一荡又一荡的被上当的。
对，
我们其实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是在教会里集获我们可能是单身的人，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单身产生的孤独感啊，但是教会生活它就是个群体生活呀，集获婚姻不幸福，集获小家不幸福，它有一个大家庭啊。
对，就是与基督的众肢体联合。
对的，
神是知道人的孤独的，实际上神设立了这么多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了让人摆脱这种孤独。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怎么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设立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刚才孟岩也说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神知道我们人心里的这种孤独。所以说人对真实关系的渴望是从上帝造人的时候实际上就给了我们，但是随着现代的这种 AI 技术也好，随着这种孤独经济发展也好，人要摆脱孤独的这个路径找错了，我们是要回到实实在在的与神与人的关系里面，才能够对抗真正的孤独，而不是沉浸在一个虚拟的错误的路径里面去解决孤独。所以当我们孤独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我怎么能够回到真实的关系里面来，怎么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怎么能够在现有的条件下与人建立关系。
是啊，圣经形容教会，主耶稣是头，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既然是一个身体，那都是隐于同一个圣灵，被同一个圣灵滋润着长大，连于一体以后，手啊脚啊每个肢体互相连结，这就是神设立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了。说回小家里的亲子关系哈，这是节目最后我特别特别想分享的，因为我最近也确实听了年轻人很多跟我的分享哈，我发现在现在的世界里面，青少年他们开始使用各种软件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虚拟的世界里，男孩女孩都很容易。所以我也是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啊，不要觉得孩子很乖就没有事情了，因为很可能他们花了挺多的时间在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里头，其实陷在了虚拟的一个世界里。所以我们还是彼此提醒，作为爸爸妈妈很不容易，我们这个世代在养育的时候可能不缺物质了，但是我们其实缺的是在心理层面跟孩子更亲密的相交。有一个词叫做我们现在不再是物质养育，而是心理养育，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更多的关注孩子们那颗心放在哪儿了啊，他们是不是真实的有一些好的友情啊，好的一些跟真人在一起彼此相交彼此联络彼此一起体验生活体验这个世界的一些真实的好的关系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孩子心理健康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也是透过今天的聊天吧，我们彼此做爸爸妈妈的来提醒注意孩子心理层面他是怎么想的，如果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虚拟世界里，可能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创造一些机会跟孩子们认认真真聊聊天了。神的命令是爱神爱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去实践，无论是最小的事情也会带给我们从心里生出的满足的，这一份满足一定会驱赶所有的孤独感的。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见。
再见。
好，再见。
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 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